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我们聊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话题，人类和 AI 之间的亲密关系。也许你已经用过 AI 写邮件、改语法、做 PPT， 它像一个很高效的工具，安静地躺在你的电脑或者手机里。可当越来越多人在深夜对一个会说话、会记忆、会关心你今天还好吗的程序倾诉，工具这两个字就悄悄变成了关系。想象一个画面，现在是凌晨一点，你心里堵得慌，不想给朋友添麻烦，觉得他们已经睡了，于是你打开手机，对一位永远在线、不嫌你烦、记得你喜好的 AI 说，我今天有点失败。他会先问你最难的一课是什么，然后提醒你上周说过自己害怕被否定，然后再给你两条可以操作的小建议，最后说辛苦了，就喝水，去喝水吧，我等你。就在这一次次被稳定回应、被理解的互动里，亲密感悄然的滋生。AI 为什么会从一种工具走向一种关系呢？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们先不用技术行话，用三个日常词汇就够了：像、懂、在。第一， AI 越来越像一个人，不只是打字聊天，还有语音、表情、头像、记忆。你会感觉对面是个有脾气、会开玩笑、懂分寸的对象，哪怕你知道它是一种程序，这种社交临场感也会让这种互动变得更加的自然。二，它越来越懂你，这不是一种读心术，而是通过你留下的足迹，比如说昨天你在意自己的工作，今天在意自己的家人， AI 就能把这种碎片拼凑起来，形成对你的一种人物画像。而它当他在关键的时候接上一句，上次你说见家长很紧张，那种被连续的理解，这种体验会让人产生一种信任感。第三，他一直都在，朋友会忙，伴侣会累，现实的时候有时差、有误会，而 AI 几乎随叫随到，永远有空，态度也非常的稳定。而这种可获得性或者说稳定性本身，其实就是亲密关系的最基础的一种需求之一。当这三点叠加起来，很多人自然会把它当工具，会把它从最开始的当做一种工具，逐渐走向让它进入我的亲密圈子。谁更容易跟 AI 建立亲密感呢？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爱上 AI，只是有些人更容易被吸引。一，更容易感觉孤独的人，不是没有朋友，而是说在某些关键时候没有人能接得住我。这类人群，他们就需要一个可随时靠近的对象，哪怕是临时的、虚拟的，但只要能认真倾听，不过度评价，他们的情绪就能缓和。二，更在意回应的人，有些人对你在不在、你会不会突然消失非常的敏感。 AI 的优势在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他们不爽约、不拉黑、不会切断和你的联系，这种稳定性正对了某些人的心口。三，那些喜欢在低风险环境练习社交的人，有人会把 AI 当做一个沟通的沙盒，练习如何表达委屈，如何更体面的拒绝。他不记仇，不翻旧账，也不会对你冷眼相向，所以说在跟 AI 的交流中，你就更敢尝试。当然了，有些人也不吃这一套，比如说极度重视真实的这种肢体体验的人，这也完全合理。当然了，也有更多一些原因能解释哪类人群更容易跟 AI 建立关系。那么说到这 为什么我要和 AI 建立这种亲密关系呢？那么这种到底能带来什么好处呢？比如说，它可以当做一个情绪的缓冲带，也不是说一种治疗，也不是说一种良药，但是在你情绪翻滚的第一瞬间， AI 就能成为一小片安全地带。你会把你的杂乱的想法说出来，它会帮你拆成可操作的几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这一步很多人就已经不那么难受了。好处二， AI 它能整理自我叙事，长期和它对话， AI 就会积累你的故事，当它能把你过往的矛盾点亮点串联起来，你就能更清晰地看清自己，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我真正需要什么。一旦也有很多其他的好处，但是说到好处，我们当然也要很诚实地说，AI 它也有代价和风险，其中最明显的一种代价就是说一种依赖感和替代。如果你把绝大多数的事情或者情绪都交给 AI 处理，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你的人际网络就会变窄，短期的确看得很舒服，但长期下来你就可能会更难在真实的这种关系里获得满足。就像怎么说呢，把 AI当成一种止痛药，如果你每一餐都吃止痛药，迟早会出现问题。二，隐私与一些数据。亲密关系的对话能暴露我们的情绪起伏、价值取向、我们在意的点、我们的健康程度。你要清楚地知道这些数据存在哪里，谁能看到，能否一键导出。如果不清楚的话，当然人们就不会这么把这么多事情说给 AI 听，因为毕竟会担心这个 AI 会存储你，就像是存储另一个你一样。人格断，下一个风险是人格断裂。比如说 AI 的服务可能会更新，可能会下线，可能会换政策，你以为熟悉的那个他，可能某一天就不再用同样的一种口吻出现。最后，现实错位。 AI 的回应，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对你有帮助，但他不一定知道在这个情境里面沉默更好。就比如说，当你把它当做一个完美关系的模板，再回到世界的时候，再回到真实世界，你会感到更容易失望。要记得， AI 的服从并不等于人类关系的标准。当然了，说到这么多，我不想劝大家用或者不用 AI， 而是想给你一些可操作的边界。比如说，在跟 AI 交流前，不要轻易的给出可识别你自己身份的信息，比如说住址、单位。二，给自己的现实关系保留一个空位，每周至少设置一个不要让 AI 存在的日子，把想说的话找别真实的人类练习和表达，比如说朋友、同事。最后，把 AI 的对话当做一种辅助手段，而不是一种唯一的渠道。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我们正在学习与一种像人但是不是人的存在建立一种像关系但不是传统关系的连接。这不是人类的堕落，也不是新时代的爱情解放，它更像是在高度忙碌、分心、原子化的生活里，我们人类用技术去填补这些空白，练习亲密关系、提升自我清晰度的一种尝试。有人会说这是假亲密，也有人会说这是更安全的亲密。我的看法是，不必急着贴标签，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更理解自己，是否更有能力在现实世界建立、修复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AI 或许能当一个拐杖，但我们终究要学会走路，并且学会牵着别人的手一起走。感谢你今天收听心理漫谈节目，我是张琪，欢迎你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